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塔克达，我是主持人 Lena。 今天很开心就是在邀请到阿许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聊聊就是从爱上单车的故事，然后延续到说单车旅行的大小事。那我欢迎阿许。
好，大家好，我是阿拉西。
那前一集的话，我跟阿许有聊到说，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喜欢上单车旅行的。那这一集的话，就想要聊聊一些更多海外的旅行故事。那想询问，就是阿许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单车旅行，然后途中就是这几年的话，有怎么样国家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吗？可以分享给我们？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啦哈，当然其实每趟旅行都有它有趣的地方。
嗯，
那如果对我而言，我会想要一去再去的，大概像冰岛哦，朝圣之路。那当然，这个非洲它的文化各方面来讲都很特别嘛。
嗯，
哦，包含像古文明的国家埃及，哦，或者是苏丹，像苏丹的人他们非常的友善哦，所以我会很想要有朝一日再回去埃及跟苏丹看。
嗯，
我觉得那边真的是蛮酷的，蛮特别的。
因为刚刚就是阿许在前面我们的小聊的时候有聊到，就是埃及还有警察随同一起骑车的故事，是太特别，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
好，基本上因为埃及它主要是观光业为主，
嗯，
那因为他们离那个西奈半岛跟这个以色列，然后那边比较近，
嗯，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针对国外观光客的一些恐怖攻击。哦，导致那个埃及的观光业会受到重挫，所以大部分来讲，哦，如果你在埃及骑脚踏车旅行，你要从埃及一路往南，哦，纵断非洲的话，
嗯，
那通常你在路上是会被这个警察拦下来，哦，然后他就会一路护送你，哦，然后到下一个国，然后他们会每一个县市每个乡镇互相接力，哦，因为他们那个城市的进出都会有哨口，哦，然后他们就会在哨口把你拦下来，然后跟你说，欸，前面很危险，不可以骑脚踏车，那在那边等一下，我们派一台悍马车，然后送你到下一个县市，然后再交接。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吧。
很特别，不是不止有趣，我觉得已经是很特别。所以刚刚还想问说，会很压力的在骑，还是那时候你
会
觉得比较放心？
哦，因为他全程都会有车子跟着嘛，所以有时候声势比较浩大，就前面一台悍马车，后面一台悍马车。然后因为汽车开时速20公里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你会听到很明显的那个很缓慢的那个引擎跟的那个声音，
哦，嗯，
所以一整天下来8个小时，然后连续听了一个月。有时候晚上我就会幻听，然后那个汽车的那个引擎声都会在我
耳边缭绕这样子，
而且哇，压力非常非常大。而且有人护送你啊，你可能想要下来喝个水，想要上个厕所，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有压力，嗯，所以虽然有警察护送的过程中，你会相对比较顺利，比较不会有人找你恶作剧啊，这样。但是其实是会有一些压力啦，所以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我跟一个朋友一起骑，然后我们就那有一次早上我就跟我们朋友说好说，欸，我们今天故意绕小路，不要让那个警察找到我们。哦，对，我们就绕小路，
已经就是想要甩开的感觉。
结果呢，大概我们才骑了1个多小时，然后很快那个警察又
绕回来，
就找到我们了。对，他们好像感觉好像全埃及的这个警备网都知道有两个人在那边骑脚踏车。
哇，所以你说两个人，然后前后一个悍马，所以等于是有4个人哦。
他们就是前面悍马才2个人嘛，
嗯，
那长官开车，然后会有一个拿着自动步枪的阿兵哥，哦，所以一台车是2个人，然后对，两台车就是4个人
陪2个人骑脚踏车这样子。
对对对，
哇，那是因为这个在埃及就是这个旅行单车旅行这个是不常见，他们才这样，还是其实蛮常见的？
应该相对不常见，
哦，
对，相对了。
他想说，哇，怎么会有2个外国人想要来我们这边这么危险的地方这样子？
还是会有啦，但是当然它跟这种旅游背包客来讲是相对少嘛，但是从埃及的开罗到南非的好望角，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单车路线，嗯，所以这条路上其实还是会有蛮多国外的单车旅行的人，
嗯，
好像走这条。
那它那个资源算多，像你刚刚说有些像日本它就比较多，有些给大家休息啊或什么的，嗯，那在那段路途上有吗？
我们在埃及的话几乎是全程住宿 哦，然后吃饭也不是问题，所以大概应该差不多50公里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嗯，
所以沿途的话，我们那时候是沿着尼罗河往南骑，所以补给啊或者是住宿都不是问题。
嗯，所以那段都是警察都有
哦，对啊，全程。
所以你要先交计划书给他说，其实我原本是想要怎么样怎么样骑。
其实也没有啊，他就问你说你要到哪个城市，嗯，然后他就会一直跟着你。
那他有知道说你的速度或者是什么，不然他这边是怎么样抓说接下来隔天是由谁安排？
他们是以那个就是，这个县市的嘛，就是说，我今天把你例如啦，我把你从台北送到了新北，然后就换新北的交接警察，然后到了桃园，对对对，然后所以他进到了下一个县市的这个检查哨，然后他就把你停下来，然后再由下一批的警察带你到下一个地方。
哇，
所以有时候 一天会交接个两三次吧。
嗯，就刚好可以休息一下喘口气。
对对对，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很特别，我第一次听到。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有在旅途中有感到文化冲击的时候吗？应该蛮常会发生。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应该是在苏丹吧。
嗯，
苏丹他们这个国家他们没有开放旅游，所以当地的游客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整个苏丹只有在克土木首都只有一家青旅，而且那个青旅呢，游客非常少，都是当地人在泡茶聊天晒衣服。所以那个青旅根本就是当地人
李明中心嘛，
很像李明中心他们在聚会的地方。所以他们其实在苏丹他们的政府是不鼓励旅游的，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几乎没有什么外国。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是虔诚的阿拉伯人，信阿拉的，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对游客啊或者是对外面的这些旅行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嗯，
所以有时候他可能在路上看到你，他就把你带回家，带回家住这样子。
哇，
因为他们阿拉有个叫五宫嘛，其中一宫就是就是那个先知的那个教诲，其中有一个就是你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哦，
或者是你看，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些旅行的人，这些旅人是阿拉派来的使者，所以我一定要对他好一点，带他回家给他饭吃，然后让他住一晚。
嗯，
那是他们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在苏丹的话，我有好几次是住在当地人家里面，而且他们几乎所有的人民都是非常友善，而且不会像有些地方可能看到你就会想要跟你要小费啊这样子。苏丹都不会。
哇，
我觉得苏丹是一个让我觉得旅行起来完全没有压力的地方。
嗯，
但是因为他现在那个就是他们本身在内战嘛，所以现在就变得在更紧缩了，所以不然我觉得苏丹是一个蛮友善的地方，而且他有很多金字塔它有一个努比亚金字塔，就是比较小型的金字塔，那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我蛮好奇，像你那个时候是几年去？
埃及那一趟是2016年。
那怎么会想要就是像你刚刚说苏丹比较封闭，当时是因为路线的需要，还是就是特别想要去那个地方看看呢？
它就是一个纵断非洲一定会经过的一个国家。就是先埃及、苏丹、伊索比亚、肯亚，它就是一个既定的路线，
延续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一定会经过苏丹。
那苏丹那时候有警察护送吗？还是就
没
有了？
哦，有
沒有，就到埃及就
对对，
刚好就结束这样，
交接的就没有了。对，
哦，了解。
所以在苏丹其实感觉蛮自由了。那只是说苏丹它最大的状况是它几乎都是沙漠，
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将近200公里的沙漠是没有任何的补给，
嗯，
甚至它只是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所以沿途上你要吃饭补水其实相对比较辛苦一点，所以那天可能一次要带个两三天的食物跟水在身上。
因为我好奇就是你那时候是几月去，因为尤其是沙漠，像是徒步旅行若经过沙漠地形，它会有一个时间，就建议是中午的时候就不太能，
中午没办法。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一月的时候去，大概一般如果要骑纵断非洲这一条的话通常是11月就是 前一年的这个冬天然后出发，因为他们那个大概三四月肯亚那边都会下雨，开始是雨季，
雨季就不适合。
对，然后因为沙漠的话他们日夜温差很大， 所以大概就是中午10点到2点应该是没有办法骑的，然后你就下午开始骑，然后它只要一入夜之后就会非常冷。
嗯，那我比较好奇是像是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抓，比如说尤其是像水的补给，你是一天大概带个2升水、
你说在苏丹吗？
对，
如果是在苏丹的话，那可能要到一天要到4升到6升。
嗯，
那我们自己除了买当地的瓶装水以外，我们有带那个滤水器。
嗯，
所以如果当地的水我们过滤也是可以的。
哦，所以它那边还是有水源，就是你刚刚说200公里有个补给的话，如果没有补给还是会有水源可以。
他们可能会在在路边会有一个小小用那个用棕榈叶搭成的一个
水井
一个棚子。
嗯，
然后他们会放几个陶罐，然后里面就会有水，因为他们会有那个骆驼商队嘛。
嗯，
所以商队经过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有那个
补给点，这样
就是陶罐，然后的水。
哇，好漂亮的感觉
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就看到沙漠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这边有一个用棕榈叶搭起来的一个棚子。嗯，然后有3个陶罐。
哇，
这样立起来，
到时候可以请阿许就是分享给我们 YouTube 的听众。我自己也很想看那照片。
哦，有啊，
对对，非常漂亮。
蛮特别的地方。
那在就是这些旅行之中的话，你有遇到就是刚刚讲文化冲击啊比较印象深刻，还有比较艰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克服？
我觉得最辛苦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反而是骑丝路那段我比较辛苦。那它丝路它除了会有戈壁滩然后就沙漠以外，那它那边的风非常大，那它也有一个地方将近也是200公里的沙漠区。
嗯，
那时候骑除了天气非常热以外，然后风非常非常大，所以那时候骑起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我每次想到丝路那一段，就是从那个嘉峪关到新疆这一段，我觉得骑起来是蛮辛苦的。
那我想询问那个时候那一段的话，在因为就是它的政治开放那些有比较友善就比较好？
那时候比较没有。
哦，
那时候我骑丝路的是2013年。
嗯，
哦，所以那个时候比较没有这么的紧缩。
嗯，
那当然最近几年新疆它可能就相对更管控更严重嘛。
对对，
所以后来新疆跟西藏比较不适合我们去骑单车旅行。
嗯，所以那时候还好，虽然就是比较苦一点，但还有经历过。因为最近的话感觉他的旅游
应该是没有办法。
对，感觉比较困难这样子。
所以以前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单车旅行的一个梦想路线，然后就是从北京骑到巴黎。那因为现在中国段这一段是没办法骑了嘛，所以大部分人就会直接从哈萨克，
嗯，
然后一路往西边，然后骑到欧洲去。
哦，就另外一种选项。
就中国段这段目前应该是没有办法。
嗯，所以现在有想要环游世界，就会用这个路线去衔接。
我们骑脚踏车旅行，我有三个梦想嘛。第一个就是纵断非洲，开罗到好望角。
嗯，
横跨欧亚就是北京到巴黎，然后这个纵断美洲，从安哥拉至阿拉斯加到那个南美的乌苏怀亚，这样子，这是大家的梦想，有想要走的三大路线。嗯，所以目前横跨欧亚的话，车友来我们都会建议他，哦，可能中国这一段他没办法骑，因为他可能他就会像西藏一样，他可能每10公里就会有一个检查哨。
嗯，
那他如果认为你是不良的，或是你是有颠覆国家主权的，他就不准你继续骑。
嗯，
他就直接开车载你到机场，然后叫你回去。
哇，
对对对，所以现在新疆相对来讲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不适合了。
诶，那我蛮好奇，就是因为你去的有一些就是也是偏开发中国家这种的。嗯，你有遇到像是这样子被刁难过吗？
中国比较多。
嗯，
对，中国，因为我们身份比较敏感。
对，
那其他地方的话，因为我觉得埃及或者是苏丹倒没有这么严重，然后印度也没有。
嗯，
所以我还觉得应该是中国会
比较
敏感一点。
嗯，尤其是现在可能不太能近期去旅行啊。
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就是可能从这个哈萨克开始。
嗯，
这样就跳过中国这一段。嗯，而且中国因为我们是在当地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嘛，所以你必须要住那个涉外宾馆。
哦，
所以涉外宾馆通常单价都非常高。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去中国骑脚踏车旅行，其实是没有这么方便的。
嗯，而且费用就是 也比较高一些。
它其实现在沿海的那个物价跟台湾比台湾还贵了嘛。
哦，对，他们大城市那个上海啊，
对对对对，
那些物价、
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那时候还二代晶片还没有很普及，然后很多旅馆是手写的、所以他们现在全部都电子化了嘛，所以你只要那个他可以知道说你的所有的移动的方式，因为你买票住宿坐火车什么都要那个实名制嘛、所以相对来讲比较不方便、
了解。那就是刚刚听了阿许讲了这么多就是喜欢单车跟单车旅行的故事，那就是也是很开心听到阿许就是把这些旅程跟记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有出一本就是单车旅行教我们的事情、就是
对，
上面
这
一本。对，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决定出书的原因，因为我看你有就是经营粉丝专页嘛，那进而到出书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契机？
其实我在这几年的旅行当中，我每天都会写网志，可能当天晚上写，或是隔一天再写。那其实在这十年间就已经有蛮多的这个文章啦跟照片。那其实一直都有想要把这么多年来的这些旅行做一个整理。那契机是在前几年疫情三级警戒的时候，我们有三个月时间没有生意，三个月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想说那就来把这几年间的这些旅行啊做一个整理所以是刚好疫情然后有一个空档那所以我是用了那三个月大概完成了大概九成的这个编辑然后后来又花了一年时间去做这个校稿跟去五成纯净
了解，
所以应该也是拜疫情所赐，危机就是转机。
真的，而且刚刚其实就是还没有跟阿许聊到说，就是你旅行后来决定开就是工作室的这个契机也是。
我觉得工作室契机，工作室的成立是在我非洲旅行结束之后。那因为我离开学校的本业已经太久了，所以只剩会修脚踏车这个技能，所以其实也就是。好像就是顺理成章或者是水到渠成那就是开一个旅行的脚踏车为主的这样的工作室所以也是一边做然后一边调整所以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到有很大的愿景或梦想但是如果真的要说起来的话可能就是说希望自己未来还可以继续骑脚踏车旅行延续刚开始的初衷所以想来想去好像还是开这个旅行脚踏车的工作室那它是可以工作然后跟我未来的那个理想去做一个结
合了解对对对所以算是刚好工作室休息这段时间也就是促使你出书的这个梦想也完成了这样子
其中一个目标对对 对, 对、所以算是也是一个契机啦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在里面也有听看到一段话就是在书中也有提到就是如果现在做得到就是怎么会是梦又怎么会是想这个是你算是你的一个启发吗
是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人生任何一个阶段嘛不管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或者在工作的过程或者是在经营工作室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是一边走一边调整或者是可能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一直走下去然后也许中间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但是你的那个愿景跟目标是在前面嘛啊也许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绕路然后你遇到了一些状况或者一些困境你就会做调整然后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目标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跟我们骑脚踏车旅行很像就是重点是这个过程嘛过程不发生什么但是这个过程一路走来然后你再回首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其实重要的不是说我到了什么景点我到了什么地方我到了山顶而是说我爬上山顶的过程我到达了一趟旅行的终点的这个过程你回想起来其实它反而是让你最印象深刻或是刻骨铭心然后也就是这个过程然后会更成就跟完整你这个人跟你这趟旅行
真的跟爬山很像就是刚刚那个比喻很好因为爬山不是为了捡山头其实是在路上譬如说遇到的人跟你一起的队友也很重要这样子
是
就是每一趟旅行都不一样而且刚刚其实前面一集有提到就是你很鼓励大家就是先去试试看就对了因为就是你说只有想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实现
对对先去尝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调整 你前进的方法。
嗯，
我觉得那是非常好。而且就算你就算你知道这不是你的真爱，那也很好，赶快赶快
赶快换还来得及。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人生最蹉跎的应该是说你在这个位置，然后你想去外面走走，你想要去外面看一看，你想要转换一个生活的方式，嗯，生活的环境，但是你永远停留在思考想象的过程，你反而会，我觉得你会现在在这个位置你做的不好，那你对于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还是没有跨出那一步。
嗯，
我觉得反而这样的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反而是最蹉跎你的时间，跟你现在这个角色，跟你身边这些人，
而且之后又会后悔，就是，
对对对。那我觉得不如你可以，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稍微转换啊，抽离啊，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检视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你真的喜欢，
嗯，
或是你真的想要，你现在过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是你希望你20年后在做这件事情它对你的人生是有正向的帮助加分，而不是说可能只剩下是为了赚钱，
哦，
然后放假是为了花钱。
对，很多人都这样，上班族的人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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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然不容易啦，应该是说我觉得不管你是上班开工作室或者是做什么都可以，嗯，我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找到一个生活的乐趣吧。那如果只剩下就是为了赚钱，那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辛苦了，包含了你做喜欢做的事情，
嗯，
你的热忱都会被磨耗了嘛。
对，
何况是你做一个不喜欢的。
嗯，
所以我常常像我们在分享会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台下的观众讲，就是说我们一天24小时，那你好休息8个小时，然后呢生活跟你另外一半喜欢的人在一起8个小时，如果这个人不是你喜欢的或是看不顺眼的人，嗯，你每天要跟他相处8个小时很痛苦。
嗯，
那工作也是一样嘛。那如果这份工作你每天人生的三分之一都要在这个位置，
嗯，
那可能也许要去想象一下，哎，10年后的你的等你，那这个工作或者这件事情是你真的喜欢，
嗯，
我觉得蛮重要
的。对，真的刚刚开始我觉得讲得很好，因为很多其实会想要去户外或者是像这样子旅行的话，嗯，都是想要抽离现在，然后就是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就是也许再出发的话心情也会有所转变这样。
对啊，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是包含是我虽然我自己来讲我还是会每年在给自己拍旅行计划嘛，嗯，那也是暂时抽离工作的部分，然后转换心情，那你充好电之后再回到工作上就会更有热情。
对，真的，
然后你就会想啊，我要努力工作赚钱，我明年要去哪里。
对, 对，这样有个目标在。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我旅行的过程我也会这样子啊，如果你每天骑脚踏车很辛苦嘛，
嗯，
所以我可能会每个礼拜会休息一下，或者是晚上吃好一点的，就是暂时的抽离你的常态性的生活，
嗯，
然后可以达到适度的休息，你才有办法走得更远。
真的，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看了这本书可能就会有动力想要就是出发，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的梦想，不管是我觉得不管单车旅行啊，嗯，或者是你里面因为有分享很多旅行的故事嘛。
嗯，我觉得重点是去尝试啦，然后去享受这个尝试的过程，那我觉得是可以增加你一些不同的感受。
嗯，那最后就是想要问阿许说，你跟 Jesse 未来有什么目标或规划？
目前的话，我们明年也会有排一些单车旅行，明年会有啦。那以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来讲，可能大概一次只能请假2个礼拜。跟自己请假，我不能离开店里，
跟客人告假，
对，我不能离开店里太
久，
所以就2个礼拜这样。所以我短期内就会以2个礼拜的旅程为主，
嗯，
那目前都会以日本，所以像我们今年去了北海道嘛，哦，那明年可能会想要去四国啊、九州啊、冲绳啊其他地方，
哦，
然后都会以亚洲，
嗯，
然后以2个礼拜为主。
对，这样子那个飞过去的时间也比较短，不会花了2天时间在转机什么身上。
对对，那目前来讲都还是会以日本，
嗯，
那当然也会期许自己2-3年后工作室上了轨道，那也会希望可以到其他地方走得更远。
哦，对，
还有很多地方还没去。
对，你刚刚讲的那个很期待你有就是实现整个这样子。
哦，对对对，还有很多地方想去。
嗯，
对，希望
很开心今天阿许来，所以就是有任何就是你的一些行程规划，大家可以追踪你的就是粉丝专页，
对，
你都会去把你的行程或者是计划po在上面这样子。
会。
嗯，好，那今天也很开心，就是阿许就还带了就是 Jessie 手画的明信片，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阿许有准备几份，就是抽给我们喜欢爱上塔克达的听众小伙伴，然后就是我们到时候会把抽奖方式再公布在下方这样子，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购买阿许的书，所以我们会把资讯的连结也会放在下面，可以让大家去查看这样子，那大家就是追踪起来阿许的粉专，因为我觉得里面就是讲你有讲很多像是分享会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旅行的部分都非常的精彩，对，谢谢你今天前来。
好谢谢。
好，那我们的频道呢会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3.0 跟 YouTube 播出，在 Spotify 收听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避免漏到任何一集，如果在 Apple Podcast 收听记得在评分处留下五颗星评价，大家想要购买商品可以到 Tagoda FT 的官网购买，海外的听众可以透过我们 Pinkode 跟 HKTV Mall 双城下单购买，爱上塔可达，我们下集见，拜拜。